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去全球化对债券市场的威胁。这篇文章坦率来讲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全球资本市场不容忽视的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彭博社是怎么来解析这个问题的。在一个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伙伴被认为不够开放和可靠的世界里，各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产业。你看这句话呢，它把我们描述的贸易战、关税贸易战，它实际上指出了一个更深刻的背景。就川普为什么在打贸易战呢？是因为他面临着像中国这样一些不够开放也不够可靠的这样一种贸易伙伴，所以他必须要去全球化，他必须要打造安全的产业链。所以这个呢，才是贸易战的本质，当今贸易战的本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衡贸易关系的问题。那么他接着这样描述的，我们可以在其中最清楚的区分地缘政治和利益，那就是德国，他正在打开财政的水龙头，以便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如果你眯起眼睛看蓝线，你会发现三月初出现了急剧上升的趋势。当时我们开始看到有关财政扩张的头条新闻，但同时贸易壁垒更高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生产力更低的世界，因此你会得到这样一种组合，你会获得更大的投资动能，就是为了打造自己的所谓安全产业链，你会获得更大的投资动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有效的部署的支出能力会下降，因为呢，你本身也在筑起贸易壁垒。这就是应对通胀加剧的环境和各国央行提高利率的方案，因为他们试图满足起物价稳定的要求。那么这一段呢，可能就非常苦涩了，可能对于多数网友来讲就很难再跟上这个节奏了，很难理解了。那么接下来彭博社这个文章他就举出一个简单的现象，让你来帮助理解今天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举了一个现象，日本国债的殖利率最近几天跟随美国的国债利率飙升，但是传统的经济逻辑呢，认为美国利率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国债的回报率高，那么资金呢就会流向美国，这样呢就会导致美元的升值。但是最近两个月大家可能都看了一个现象，就美国国债回报率在升高，并没有掀起美元回流美国的热潮，相反美元也在贬值，就这是一个新的现象。第二个新的现象呢，美元的贬值并没有带动日元去贬值，日元呢却表现出来一定的韧性。所以它这个现象你怎么能够解释得通这种现象呢？你只有回到这篇文章开头讲的这个逻辑，美国在去全球化，去全球化它是有副作用的，这种副作用不是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很熟悉的那样一种副作用，就是你在平衡贸易、建立安全可靠产业链的同时，你实际上也在修筑贸易壁垒。那么这样一种都去做这一种所谓的安全产业链，实际上是自己能控制的产业链，它就会大大降低整体的生产效率。那么降低了生产效率，你这个就能够解释美国国债收益率提高，并没有形成之前非常容易发生的现象，就美元回流、美元升值，相反美元会贬值。这就是这次川普贸易战它的一些本质特征，就它有积极的一面，就要解决美国的贸易平衡问题，同时要解决美国的国家安全，就所谓的不安全的供应链被中国控制，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不得不做的事，但是同时它会伴生着一些负面的效应。那么这篇文章也提到广为流传的所谓海湖山庄的这样一个协议问题，就川普政府他内部他有一个计划，他希望在贸易谈判过程当中，像上个世纪迫使日本呢臣服的所谓的广场协议一样，迫使其他国家升值。但是这篇文章认为呢，现在川普政府还没有那个精力来做这个事儿。目前川普政府焦头烂额的就是面对这样一种非常罕见的一种市场环境，因为你在打造安全产业链与贸易平衡是两个属性不同的问题。就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外部环境也很简单，所以打贸易战呢对谁都没影响，对中国没影响，对美国也没影响。这次打贸易战为什么弄得 司令不安的，包括美国自己也很头疼的。他实际上他引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啊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产业链安全的问题。所以就用传统的贸易理论解释今天的市场现象就解释不通了。那么对于彭博社今天这个报道，坦率来讲是比较难懂的。 LT 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的，与网友在分享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体会与网友分享，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的，包括你所在的国家，甚至你所在的这个小的地区，你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很难的。但是呢，我有一些网友呢，这个就非常自信，他似乎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事儿都有答案，对这个事儿所有的事儿都了如指掌。这当然很羡慕有这种能力的网友，但是对于我们多数普通人来讲，实际上我们只能够去追求接近现实的一种理解或者了解，就并不是什么事我们都能够找到答案的，或者能够知道答案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努力去接近它。但是呢，有更多的网友呢，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哎，这个是黑是白，你就说个明白，哎，不要模棱两可，哎，不要是接近现实，你就说个是个什么结果，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但是 LT 认为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正确了解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当然这个观点呢也未必对。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卢比奥誓言美国并没有退出世界，强硬指责中俄挑战秩序。昨天卢比奥在国会接受咨询，这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专门为了审查卢比奥所负责的美国国务院2026年预算所做的一个听证会，所以卢比奥这个必须得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影响了他的一些本职工作的。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卢比奥呢，他是上任以来第一次向国会系统的描述了川普政府的基础性的一些外交政策或理念。因为川普说话呢，他不是很严谨，他有他的一些特征，他非常善于吸引眼球，制造劲爆的消息。但是作为一个政府，川普政府有哪一些基础性的外交逻辑呢？卢比奥呢，他昨天对参议院呢，他做了一些比较系统性的描述，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是卢比奥自年初接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公开作证，为的是川普政府为新财年提出的285亿美元的预算。尽管气氛一度激烈，他仍然展现出强硬的立场，特别是对中俄两国的批评尤为尖锐。在谈及中国问题时，卢比奥批评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技术窃取以及毒品走私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我们正在结束允许中国滥用贸易体系窃取美国技术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的时代。他强调，美国将通过以增长为向导的关税政策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并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卢比奥同时提到，中国通过腐败和政治渗透掌握世界多国的稀土资源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卢比奥说，我们提供援助协助那些国家生存，中国却用贿赂来换取资源的控制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问题。那么在听证会上，民主党籍的这个参议员抨击卢比奥推动预算改革导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拱手让出空间给中国，比如削减国际开发署。那么卢比奥也做了回应，他说他们推行的改革呢，是为了删除重复、浪费与意识形态驱动的计划。往年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呢是400亿美元左右，那么卢比奥呢，这一次呢，他向参议院申请的2026年预算呢只有285亿，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点。那么在这次听证会上，最激烈的冲突呢还是有关乌克兰。就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范霍伦猛烈批评这个卢比奥，他说，你当参议员的时候曾经坚定支持乌克兰，现在却与川普一起将乌克兰推向深渊，被普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卢比奥当然他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指责，那么他的反驳呢是这样的，他说，川普政府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压力，没有取消一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没有人能以军事手段获胜的战争，我们正在努力寻求一个政治解决方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卢比奥的表达比川普的表达呢让人更容易接受一些。 就川普啊，他对于外交事务啊，他往往表现得很江湖。你比如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干预，要么是我24小时就能搞定，要么是啊，我不管了。就这个给地缘政治冲突矛盾的解决，它不是带来更大的确定性，而是美国自身又增加了新的风险。那么卢比奥这种表述呢，坦率来讲还是容易接受一些。第一，美国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就靠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停止这个战争，靠政治解决方案呢是一个方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他承诺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压力。但尽管卢比奥这么说，你也很难排除过两天川普又说出其他的一些很能吸引眼球、很刺激媒体的一些表达。所以卢比奥这个国务卿呢还是挺难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接班人问题。本来美国不存在接班人的问题，总统就是选嘛，谁跟谁也没关系，而且呢现任总是不服前任。那么现在为什么存在一个接班人问题呢？就现在的共和党啊完全是川普控股了，所以说下一任的总统川普的意向非常重要，川普的 MAGA 会左右2028年的大选。所以本来是一个竞争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一个选拔继承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他今天就是这样的。你提共和党籍的候选人，提任何人，前提就是川普这一关过不得了，过不了川普这一关，你在共和党内你都机会都没有。那么今天分享两个新闻，都是有关最新的进展，就有关2028年谁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国会山的这个报道。国会山报道的标题是万斯称，如果我最终在2028年竞选，我没有资格。这个川普他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他讲两个观点。第一，我不会追求第三个任期。第二，2028年呢看好卢比奥和万斯。那么川普钦定卢比奥和万斯作为2028年接班人的这个对象，美国舆论特别是保守派就在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保守派媒体隔三差五搞民调，就万斯跟卢比奥谁更有可能当总统，或者谁更适合当美国总统，代表保守派。那么最近 LT 注意到呢，万斯民调呢比卢比奥要领先一点，所以万斯呢作为2028呀下一任总统的呼声就变得非常高了。所以国会山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就刨根问底找万斯。你这个川普又钦定了，现在共和党的群众对你呢也抱有很高的希望，你自己怎么看？那么今天报道呢，万斯把主要的篇幅，他主要的内容呢放在了解释他与卢比奥的关系。因为目前呢谈论谁是下一任接替川普的人代表共和党竞争总统，谈论最多的是万斯和卢比奥，但谈论过程当中，比较过程当中呢就会挖掘这两个人的矛盾。所以万斯呢他讲了一句，似乎是他没有强烈的意愿去竞选总统，但是呢他又主要的来解释他与卢比奥没矛盾。万斯这样说的，我能感觉到媒体讲述一些我与卢比奥竞争的故事。他说，我每天与卢比奥交谈五次，这就是我对卢比奥的信任和信心。我真的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卢比奥和我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这就是我对我们友谊和关系的看法。如果他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会感到震惊的。那么从这个报道来看，万斯呢对于目前呢舆论呼声很高，他将参加2028大选这个事儿呢，他表达出来一种低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大篇幅解释他与卢比奥的关系，实际上 LT 感受到他是某种进取，甚至是在展现出一种他对卢比奥的优势。但是这个感觉对不对，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大家来一起讨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这个卢比奥与万斯啊谁来接班川普啊，这个还打得不可开交，在今天报道的又杀出一个程咬金出来了，就又出现第三个人了。他报道标题是小川普称，也许有一天他会寻求继承父亲的事业。这小川普也跳入舞池了，也要在2028呀插上一脚了。那么对于彭博社这个报道的背景呢， LT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彭博社的布隆伯格曾经呢，因为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共互相喂料的这样一种海外信息战呢，得罪过习近平。就大家看看有没有印象，当时后来被中共内部放风说是政法委，实际上暗指周永康。 把温家宝一家呀，什么炒股票啊，当时平安股票那个事儿呢，原始档案包括一些法定的文件一股脑交给了纽约时报，那么似乎是要曝光温家宝的丑闻。但是随后不久，也不知道是哪方神神，又把一大包有关习近平家族的腐败材料交给了彭博社，彭博社也报道了。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个是驱除了这个彭博社记者，后来又抓了他的北京的中国籍的工作人员。那么布隆伯格为了缓和与习近平的关系，他就花钱创立了一个论坛，叫发展论坛。那么最初呢是在北京举行，王岐山也亲自参加，这是第一届，就专门花钱，每年花大几千万来帮中国搭一个平台，讲好中国故事。第二届呢，中共就不愿意再与彭博社合作了，因为彭博社他一方面向习近平示好，但是彭博社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这个财经媒体之一，他每天要报道世界各种信息，包含了大量对中共的负面的信息。所以中共认为呢，跟布隆伯格一起搞这个论坛呢，弄不好哪天被他带沟里去了，就中共就开始做一些切割。然后第二届第三届呢，就只能在新加坡办。到后来呢，王岐山也不参加了，王岐山现在也被习近平边缘化了，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呢也不太敢去参加彭博社的这个活动了。所以布隆伯格呢就把这个专门为中共量身定做的这个讲好中国故事平台呢，就把它挪到这个卡塔尔去了。所以这一次昨天有网友分享，为什么马斯克跑到卡塔尔去演讲呢，就是因为这个布隆伯格的这个论坛。川普的大儿子，就大家俗称的这个小川普，今天轮着他上台了。他今天演讲呢就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他讲到了他有没有可能接任美国总统的问题。所以这个报道呢，他为什么是彭博社的独家报道，这个背景这么来的。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小川普暗示他可能会竞选公职，并试图接替他的父亲担任美国总统。你看这个就是直言不讳了。唐纳德·川普的长子今天在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被问及是否考虑竞选公职时，他说，我不知道，也许有一天。小川普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为专注于豪华房地产开发的川普集团工作，他是其父亲经济政策的坚定捍卫者，他在川普第二任期内声名赫起，而且副总统万斯就是他选拔的，就他帮他父亲选拔的。小川普说，我认为我的父亲确实改变了共和党，无论你怎么看，他现在都是美国优先 MAGA 党。近年来小川普对政治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他是竞选活动的常客，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并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黄金时段发表演讲。那么对于2028年呢，谁来接替川普代表共和党竞选，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相信呢2028代表共和党参加竞选的竞争对象啊，不可能是仅仅这三个人，一定还会有其他人会杀出来的。那么最终这三个人的出现的概率 LT 认为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卢比奥和万斯。就有些网友认为万斯总在闯祸，说话也很极端，但是你如果去留意共和党选民的一些民调，坦率来讲，万斯的民调啊，他还在不断的攀升，所以政治是需要极端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彭博社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尽管普京信心满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展却正在放缓。今年在基辅军方的持续抵抗下，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仅取得了微小的领土扩张，这削弱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其军队已在战争中占上风的说法。战场数据表明，尽管普京的军队在人力上一直占有优势并且稳步前进，但迄今为止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战争目标。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主要推进速度与2024年底同期相比减半。彭博社追踪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平均每周向乌克兰领土推进约41平方公里，大约16平方英里，低于去年8月中旬至年底平均每周125平方公里的推进速度。战场情势与有利于普京的外交形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本周他与川普通电话，试图争取时间，但川普放弃了停火要求和制裁威胁，这引发了欧洲的担忧。他们认为他正在背弃长期以来达成的迅速和平协议的承诺。地面战斗则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1月以来，俄罗斯占领了 0.15% 的 乌克兰领土顿涅茨克东部地区是战争最激烈的地区，该地区部分地区已被占领十多年，但仍然未完全被莫斯科控制。这些数字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乌克兰严寒冬季而陷入僵局的战斗在夏季往往会愈演愈烈。那么他最后呢也讲了一句讽刺也好啊，还是一种评论也好，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按俄罗斯的这种速度啊，继续保持这种势头，他要完全占领乌克兰呢需要100多年。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呢他多次讲乌克兰手中没有牌， LT 认为呢乌克兰手上可能没有王炸的牌或者没有四个二那样的牌，但是并不是没有牌，如果完全没有牌的话，普京在今天这种状况下在美国断供，当然后来又恢复了供应，在外交上普京获得了巨大的喘息的机会的情况下，他战场上仍然遇到顽强的抵抗，所以乌克兰还是有牌的，俄罗斯也没有王炸的牌啊，所以乌克兰顽强的抵抗以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声援支持，这个是和平谈判的基础，不能说就大家来数枪数炮然后就能够做一种战争的裁定，就和平协议的基础你必须要有抵抗的能力，而这种抵抗能力除了乌克兰的抵抗以外，还应该有国际社会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这样一种道义，这个也是乌克兰的牌之一。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界面新闻呢报道中美贸易战停战的这个间隙中国出口商啊一种应对的形式，这也对于我们了解贸易战今天在中国是一种什么状况是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报道标题是关税风暴后义乌工厂为圣诞季赶工内卷加重，报道这样描述，离圣诞节还有半年之久，但大洋之隔的义乌工厂内机器的轰鸣声已绵延不断，每年下半年几乎是中国所有小商品外贸从业者最忙碌的时期，11至12月西方国家将迎来万圣节、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圣诞节等重大节庆日，而他们的商家需要争取提前一个月把商品摆上货架。关税摩擦中，今年美国零售商一度面临节日期间货架空空的风险，那么按照以往的节奏，订单最晚在5、6月份就要开始生产，如果未来几周不开始生产，就会错过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的档期。美国在小商品制造上本土产能不足，圣诞节的商品几乎是刚需，但完全要依靠进口。五月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流不像以往那么多，在商贸城设立了一个档口的厂商张立敏称，今年圣诞出口订单大部分3至4月份就敲定了，他主要向美国出口圣诞球、彩带等饰品，订单交付已排到了8月。他说如果是跨境客户来定制的话，高峰期是前一年的11月至12月份，错过了那个时候就没有定制的空余了。另一个厂商宋红所在的工厂每年从元旦就开始接单，宋红说外贸订单物流需要3个月，到了海外还需过海关分销，而美国商户需要10月份就上架，那么关税的窗口期给商户带来喘息的机会。那么对于这些商户非常珍惜这个停战期的3个月，一位物流从业者对记者这样描述的，他说现在有3个月的停战期，在这之后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以海运为例，在海上也要漂35天，在这个基础上出现大概1个月的提前，但是圣诞跨境的小包裹受关税的影响就非常大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美的一些互补型的一些贸易关系这个还很难中断的，最近 LT 自己就提前去买了一个新的圣诞树，因为之前的用了10几年了，为什么要现在买呢，也是担心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买不到，因为你不知道当时市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第六条与网友分享3条有关中国跨境贸易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条呢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西方7国讨论对中国低价值产品征收关税。加拿大财政部长表示，7国集团已开始讨论对供应过剩低价值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周二与阿尔伯塔省的班夫举行的7国集团财长会议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议程将包括讨论各国如何协调行动 解决产能过剩和非市场行为等问题，并指出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抑制来自中国的过剩产能。你看，现在封堵中国的过剩产能，特别是跨境电商，这成为西方七国的统一行动，所以这个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路透社报道，欧盟计划对低价值包裹征收2欧元的费用。你看，一方面要征关税，这是关税之外，这个要一个包裹收2欧元。报道这样描述的，欧盟将对进入欧盟的低价值电子商务包裹征收2欧元的手续费，因为欧盟正在努力处理西恩、Team 等网上平台向欧洲消费者销售数十亿件商品。2024年，欧盟海关当局处理了46亿个网络购买的低价值包裹，其中 91% 来自中国，比2023年增加了一倍。欧盟将取消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低价值货物的免税待遇。但是呢，这个新的政策呢，由于欧盟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到2028年才能够开始实施。就关税啊，封堵中国的这个跨境电商，到2028年才能开始。那么在此之前呢，欧盟就提出来，先每个包裹收2欧元，这是第二个动向。第三，日本读卖新闻今天报道，日本拟修法剑指中国电商。你看，这个欧洲那边动，美国动，日本也开始启动了。日本政府拟效仿美国，考虑修改针对价值低于10000日元小包裹的免税制度，被解读为针对中国电商平台。目前，日本对进口价值未达到10000日元的小包裹实行关税与消费税的豁免。修改后的政策，对中国电商平台销往日本的小包裹需要交销售税，该税率通常是 10%。相比较征收关税，征收这种消费税对日本海关的工作负担会相对较小。所以从以上三个新闻，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封堵中国过剩的产能以及产品的倾销，这个是发达国家目前都在行动，并不是只有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来了解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发生冲突这个矛盾还在激化最新的四个方面的信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警告将就美国限制中国芯片使用采取法律行动。中国国内的党媒的说法呢就更高大上了，中国要采取法律战。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商务部表示，任何组织和个人试图执行美国对中国先进芯片限制措施，中国会采取法律行动应对。在今天的声明中，中国商务部称，中方认为美方滥用出口管制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美方措施，将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法规，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官方在中国国内的宣传，它混淆了一个概念，它告诉中国民众是美国封堵中国的芯片，实际上在成熟制成的芯片，中国制造的这个芯片已经占了国际市场的一半，没有人能够封堵的，或者也没有任何国家封堵的。那么美国这次制裁措施呢，主要是对华为的最新的所谓的先进芯片的这个限制，就你如果用了美国芯片，你就不要用华为的，你如果用华为的，美国就要对你进行封杀，它是针对华为的高端芯片而言的。那么中国商务部的这个威胁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这个低端的成熟制式的这些芯片中国出口没有问题的，那么高端的也很少有国家会选择华为的芯片，这个呢更多它体现一种态度，但在中国国内就渲染出一种美国在封堵所有的中国芯片，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第二个，你看相关的冲突，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反对欧盟对中国企业实施与俄罗斯相关的制裁，称其双重标准。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国对欧盟对中国企业实施无理制裁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敦促欧盟放弃对俄经贸关系的双重标准，并表示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仍在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贸易。这个新闻呢，反映中欧之间的新的冲突。第三个相关的新闻也是今天抗议，现在外交部你每天看的中国外交部就是抗议抗议抗议，斗争斗争斗争。这个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对美国的金色穹顶防御系统 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对美国金色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项目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华盛顿放弃该项目的开发。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项目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含义，并加剧了外层空间军事化和军备竞赛的风险。毛宁称，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一心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违背了各国安全不容损害的原则，破坏了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这个毛宁讲话还是很有意思啊，批评美国一心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中国不是一心追求自身绝对安全吗？第四个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以你通过前面三个新闻呢，它跟第四个新闻呢，它还是有些逻辑关系的。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美中贸易战休战难挡新冷战。为何说美中新冷战仍然在持续？副标题是尽管贸易战暂时停火，美国与中国在争取盟友和伙伴方面的竞争依然激烈。正如第一次冷战时期华盛顿和莫斯科争夺影响力一样。昨天与网友提及川普宣布这个金色穹顶计划，在美国舆论呢，把它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提并论。那么星球大战计划呢，是冷战时期的重大标志之一。所以为什么新闻呢，它总像连续剧一样的呢？你昨天提到这个金色穹顶、星球大战、冷战，今天你看《华尔街日报》它进一步就来描述中美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新冷战。即使中美双方达成了贸易战的休战协议，但是这种冷战没有停止。他这样描述的，在日内瓦达成的贸易战休战协议并没有改变美中两国走向一场新冷战的事实。在上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是一场强调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高层会议。国内大循环是中共对于更加转向依赖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说法。该会议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在过去几年，北京方面在提及国内大循环时，往往会同时提到国际大循环，也就是海外市场的互动。如今，一场完全聚焦于经济自立的会议表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认为，尽管当前美中达成贸易停战，但双方关系不会出现根本性重启。习近平亲选的总理李强甚至没有试图粉饰北京方面的意图。在这次会议上，李强呼吁要围绕加快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之前 LT 也与网友分享过，就这次会议很奇怪，李强不像以往同时强调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而单独强调国内大循环。所以这个呢，它是中共的一种策略的改变，或者强调了战略的重心。华尔街日报接着描述，在白宫，中国问题上周似乎并非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大部分时间在中东访问，但即便是他的中东之行，川普也剑指中国。川普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中东这些国家曾倒向中国，要认中国为衣食父母，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即使川普到中东，他认为也是一种在战略争取或者战略重构，要把中东从中国的怀抱当中拉回来。那么华尔街日报他最后他也比较了第二次冷战与第一次冷战从目前来看的一些不同。他说，暂时来看，显而易见的是与几十年前的美苏之间的较量不同，美中之间的较量更可能是一场围绕高端技术而非导弹和核武器的军备竞赛。那么对于以上四个方面，中美的冲突最新的发展以及华尔街日报描述的新冷战，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美双方是否已经进入一种新冷战， LT 认为两国官方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就中国不要说第二次贸易战，第一次贸易战习近平早就做好了这种冷战的准备，或者早就开始用冷战的方式对待与美国的关系。所以即使在拜登时期中美关系没有那么激烈的冲突情况下，中共他没有停止一天的反美教育，包括拜登时期中国出现了著名的电影这个所谓的冰刀连，强烈的举国反美的氛围，官方主导下形成的。所以中共是毫不掩饰这种冷战的。美国方面倒是很奇怪， 首先，在拜登时期是坚决否认，甚至坚决反对新冷战，这个就很奇怪了。中国那边已经开始跟你冷战，美国方面呢只是竞争，但是不冷战，不脱钩。那么到了川普时期，川普呢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挂帅的传统政客，他不愿意去讲冷战热战，但是川普与中国的竞争比拜登时期呢更尖锐更激烈。你包括拜登时期对于中东这些国家，阿拉伯国家与中共发生密切关系，甚至沙特都打算购买中国的导弹，这不乱套了吗？你买了导弹之后就要买指挥系统，包括一些信息的后门控制问题。因为之前沙特主要是用的美国武器，那么中国的系统介入之后，它不光是此消彼长的问题，还存在着美国的技术泄密的问题。但是拜登政府时期因为在高举不冷战不脱钩的旗帜下束手无策，那么现在川普他要矫正这个问题。你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你不再可能去想象沙特会进口中国的导弹了，阿联酋也是这样的。所以从对冷战的确认和冷战的形态来看， LT 认为就今天中美关系的现状，从美国角度来讲更接近承认与中共处在一种冷战的状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前几年没有，他这次他就往前迈了一大步，就现在不再去争论有没有冷战了，而是继续冷战，就贸易战停战，冷战也要继续。所以这是值得观察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变化一个重大的风向标，就中共继续坚定的在推进冷战，美国在回应冷战或者在应对冷战方面，美国步伐更大了。尤其是川普有关这次中东之行的目的的描述上，它就是一种标准的冷战战术。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之间谁在更积极主动的推动冷战？ LT 认为是习近平，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完全的与中共撕破脸，还在对要不要继续拥抱熊猫，要不要继续去帮助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中共呢是首先挑起了这样一种决裂，或者首先挑起了这样一种敌对。就大家可以回想，你看奥巴马第二任期2012年他在竞选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的核心的竞争的观点呢，他还号召美国向中国学习，看人家中国多勤劳，看人家中国多开放，就当时呢还把中国作为一种榜样，尽管也与中国竞争，但是更多是一种善意的一种羡慕。但是到奥巴马执政结束，川普16年参加美国大选的时候，就出现了一边倒与中国翻脸的这种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川普他不是外星人，他是每天生活在美国的，他是代表美国的一种民意的变化，因为是选民选择他。这选民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大？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奥巴马时期，在川普上任之前，习近平首先在墨西哥发表了那个著名的吃饱了撑的理论，无端的非常激烈的批评西方。当时差不多是中共与西方关系最好的时期，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他作为后任的新的国家领导人，当时奥运会美国总统啊花了一个星期跑到中国去看北京奥运会。你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就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特别与美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到今天来讲没办法解释，难以想象，就好到那样一种程度。这么大国家事儿不干了，就专门跑到去给北京捧场。但在那种情况下，习近平首先向西方捅刀，在接下来奥巴马被骗，就中共承诺奥巴马南海填岛啊，绝不搞军事项目，我们都是为了和平去填岛。结果填了岛之后，人家部署战斗机，部署导弹，那么奥巴马内部呢才感觉被骗。那么在野的川普当时呢，他就利用美国人这种情绪，这哪里是被骗的，就是你的愚蠢，就是你的软弱。我早跟你们说过，中共对西方对美国不怀好意，你们还要去拥抱熊猫。所以说你看中美啊，从这样一种啊合作，从这样一种欢迎中国和平崛起的合作模式，到了剑拔弩张，到了进入冷战，就这个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用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来解释。你能看到明显的是习近平有意主动得寸进尺的一步一步的挑衅，把中美拖入今天这样一种冷战的状况。特别是习近平在疫情期间，一看疫情给西方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习近平由衷的发出一种啊狂妄，时和势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在加快，这个对西方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本来无缘无故来了中国病毒，哎，你看到西方束手无策的时候，你来宣扬一种狰狞的这样一种狂欢狂笑，哎，时和势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也大变局眼睛在加快，这似乎中共看到了胜利在望，也强化了这种啊 靠病毒来弯道超车的这样一种舆论印象，所以说进一步激化了中共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所以说美国舆论开始从不相信冷战到现在相信有冷战，而且认为什么都干扰不了冷战，你贸易战打与不打都不影响冷战的发展，这个演变过程不要忘了习近平的功劳，打引号的，把中国拖入冷战是习近平主动为之，而不是被动应付。这与当年的第一次冷战，美国主动来封堵，来用和平的方式拖垮苏联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中共主动挑起的，而且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主动挑起的，制造的这样一种冷战氛围。所以中国的国运怎么改变的，未来写历史不能够忘记这么一个过程，中美是如何被拖入新冷战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